下面请您欣赏长篇单口相声《刘公案》，表演者郭德纲。
先为罗盖地雷坦，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贱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搬。骑马坐轿修来府，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浊七年。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的报应循环。就该这么写，不能说太多，还笑话。行有行规，我是一个不遵守行规的人。来了这么些人，我很欣慰。一个人说，一个人说挺难啊，俩人都好办，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一个人怎么办呢？就得说故事，不敢说高台教化，也不敢说教育人，无非是讲古比今。如果说从我的故事当中您能悟到什么，我很快乐，但我不能强加给您，那就违背了这门艺术的初衷。今天说这事儿呢，家里有老人的可以问一问，离着现在不是很远，清朝，回家问呢，别问父母，父母够呛，再倒一辈儿，估计也不知道，是真事吗？有真有假，虚虚实实，都是真的，不可能；都是假的，也不对。真里有假，假里有真，让您听个乐趣。说的这个人大伙儿都知道啊，刘墉。有人说知道，电视剧也演过，戏曲的舞台上也见过。刘罗锅嘛，不错，是叫刘罗锅。那么说真是罗锅吗？不可能，那是什么身份？文华殿大学士，左都御史，吏部偏官，能是罗锅吗？过去来说，六根不全不能上殿见君。说这人呐，走到这儿点脚，不能上金殿，不能过关，恐怕外邦耻笑。你国子没人了。唐唐五代的时候，有一个起义军，首领叫黄巢。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这长得不好看。古书上记载说，此人眉横一字，牙有三层，而这眉毛啊，姐这边到这边是一根儿啊，这都挨着长着过来了。这牙有三层，咱们都一层，还三层，吃东西很方便，咀嚼能力极强，嘎吱吱嘎吱吱的，挺好。后来您看那个剃头那推子，就跟你看那嘴研究出来了，长得不好看，但是有能耐，是文武双全。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去赶考得中了文武双状元，出类拔萃的人。没想到跨马游街的时候，路过五凤楼，娘娘们站在那楼上往下瞧，说今年的状元了不起，文武双状元，咱们看看吧。宫娥才女跟娘娘都站着看，还没来呢，哪儿那儿来了？又打这边黄巢打着马来了，五凤楼下擂住了，四将抬头
娘娘们跟上边吓坏了，太难看了，嗷嗷一嗓子死了好几个。皇上因为这个急了，斩了士官，贬了状元。啊，谁是今年的主考官呢？把他找来吧。这你找的这人啊，嗯，推出午门开刀问斩，贬了状元。嗯，怎么说人家呢？长得不好看，怎么说也不合适。最后考这状元不算数，轰出去了。临走的时候，在五朝门这儿写下反诗一首，扯旗造反，到最后把皇上弄从京都给轰出去了，就是因为相貌的问题。封建社会很在意这个，所以说这个刘墉不可能是罗锅。好，左都御史是罗锅，礼部偏官一只眼，皇上是个瞎子，娘娘是个哑巴，这金殿就改了残疾医院了，不可能的事。那为什么都管他叫刘罗锅呢？你说刘墉，好多人还不清楚，刘罗锅哎都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来历。老刘就了不起，尤其刘墉的父亲刘同绪，三朝元老，见过三个皇上，为官清正，不管你朝里是什么样的大臣，哪家王侯，犯了国法到了他手里边，绝不轻饶。办过这么一件案子，朝里边有一个大臣呢，叫叶李红，叶呢黑夜的夜，姓这个姓，实际上呢不是这个姓，叶绿红，但是呢改汉字，他自个改叫叶李红，有个儿子叶金龙，仗着父亲的身份在京中是无恶不作，无人敢管，没想到犯在刘同绪的手里边了，拿问在先，三推六问，查出来他身上17条人命案，开刀问斩，文臣武将求情的可不在少数。刘同绪没听，父子害民贼，绝不能多留一日，自己亲自签这个案子。5时3刻是开刀问斩，5时3刻是中午，但是杀人是从早晨就在忙活。清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监斩官转屏风入座，快状告衙役两边伺候，吩咐一声带死囚，这人就出来了，赶奔死囚牢。死囚牢里边有差人，外边也有差人，提调差人的不进去，需要里边的差人把犯人送出来，在大门这儿交接。里边呼啦超全进来了，天字第一号，这是死囚牢，打开牢门，犯人还睡觉呢，哎哎哎，起来起来，这坐着啊，什么事儿？给你道喜了，好，恭喜恭喜，不说升天了，给你道喜了，官司结了啊，把这人瞪出来，来在监门这儿。这有一个细节，里边的差人摁住了犯人往外送，交，嘴里要说话交了，外边要伸手抓住了喊一声收了。为什么这样呢？你这没说话推出去了，那没喊收了，犯人拿脑袋找门框，砰一下子磕死了，这个责任是在里边，非得我抓住了啊收了，要不然的话责任在外头。把犯人弄出来，直接的要带到大堂上，到大堂一脚就踢在那儿。监斩官看见，说一声松刑，松刑可松刑，松刑不卸料，脚底下砸着料，是死囚都砸着料，非得这人死了这料才开开，否则活着真是绝不打开。松刑不卸料，
把身上不管是链子还是绳子全去掉了，把人摁好了，这跟当初跪着一左一右，有差人揽着胳膊，后边有人踩着脚，不能让你动。紧跟着有差人过来，从脖领子后边抓住领子一使劲，把这衣服撕开，衣服长撕不到头，踏上一只脚，呲啦一下子把衣服撕开，往前扔，转到前面去，蹬着袖口一退，卷了一边扔在地上。这个衣服是这个差人的外快。这个犯人上身赤裸，底下还穿着裤子搭着料，有人拿过绳子来从脖子这下把人绑上，五花大绑，俩肩头是两个花，俩胳膊肘是俩花，脖子是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绑好了，桌子上已经摊上了白纸，这么长，上面写着监斩人犯谁谁谁啊，比如监斩犯人徐德亮，好比说吧，迷人。这个墨呀，今天的墨跟往常的不一样，往常那个墨用清水来调，盐墨蘸清水，唯独今天杀人的这个墨要用茶水来调，用茶水盐这个墨，旁边还单有这么一碗朱砂，朱砂是红的。监斩官拿起笔来，掭好了，蘸上朱砂，要在人犯的名字上画一个对勾，这叫验明正身。这儿一喊，徐德亮，犯人答应一声有，这笔就勾出去了。回笔一勾，代表着在人间再也没有你这个人了。你可记住了，一个人犯是这么勾。比如说，要是三个两个呢，好，头一个往外勾，二一个往里勾，第三个还往外勾。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多少个人犯，那么最后这笔要甩在外头，最后这笔甩在外头，啪往那一扔。所有的差人哇手全躲，这杆笔落在身上倒霉一辈子。可是一掉到地上，哇手又过来都抢。这笔拿回家，谁家的孩子上学用它开门，以后能得状元啊，这都民间传说。那么说，有的时候这个犯人都已经吓懵了，不要紧的，旁边有差人替你答应。这一喊徐德亮，旁边差人那儿哟，只要有人应声，这就算齐了。啪一扔这笔，有差人过来把桌子上这白纸拿过来叠好了，有竹竿一杵，这叫招呼，顺着脖子后边这绳子花往下顺，顺来顺去顺着手里边这儿招子冲外，这人就算齐了。紧跟着架起死囚犯，脚不沾地往外就走出衙门。衙门口是六扇门，都说呀，做差的人呢，当衙役的人呢，六扇门里好修行，说的衙门是六扇门，正当中两扇，一边还有两扇，左青龙右国虎，正当中这两扇轻易的不开，非得是来了上差了或者大老爷出来进去的时候才开这个。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出来进去买东道西都拿这门走，白虎门非得杀人才开这门了。白虎门打开，有人架了死囚犯往外一走，虎门以外是摆桌子啊，上边呢有一碗酒，有一块肉，有这么一碗米饭。别小瞧就这三样东西，库里边拨银50两，这是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定的规矩，说人都死了要吃一顿饱饭，库里拨银50两，办这么一桌子八珍席，吃不下去，没有这么心宽的啊，人都要死了，把菜谱拿去吧，点一菜，没有，吃不下去，吃不下去怎么办呢？后来就改了，改8个菜，8个菜不行，6个菜，后来改一大碗烩菜，烩菜也没人吃，最后就一块肉，四四方方的一块肥猪肉。 做热水一焯就得，拿筷子扎着，这叫斩酒片肉，斩是一杯一斩那个斩啊，这放着酒，一碗糙米饭，这个碗呢必须是破边的，而且筷子要在里边立着，一碗米饭上面插着筷子，代表的是香炉，老人们很在意，这家里吃饭孩子不懂事把筷子插上，老人不干，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只有死人的筷子才这么插着，活人不许这么用，而且那个碗边必须要是破的，整碗不行，死囚饭碗都带破边。想当初您上茶馆酒肆吃饭去，说的喝水的碗包括吃饭碗，要说有一破边把桌子给他兜了，掌柜的还得给您赔礼道歉，今天就不这样了。今天就不这样，是那个年头的事儿啊。死囚犯打白虎门家出来，往这儿一坐，摁好了，有人拿着这碗来一掐嘴，咚咚咚咚咚，灌一口酒，一回头，把这碗就摔碎。如果说今天这个碗摔碎了，说明今天杀人会很顺利。啪，没碎，大伙都得急着心，要出事儿。那、啊。拿过碗来在嘴边一抹一葫芦，爱吃不吃，转身就扔了，拿筷子扎这肉也是嘴边一蹭，扭头一扔把筷子都撅了，架起人来往刑场就走。这个队伍警头里边是地保，现在说就居委会的吧，地保扛一牌子，底下有瓣四四方方一块牌子，这叫犯油单，这个犯人犯的什么罪要写在上面，因为什么要杀他，让老百姓明白明白。他扛着他这头一个，身后跟着刑房的师爷，那个年头不认字的人居多，牌子到了老百姓围上来，师爷就给讲因为什么写的是什么，后边跟着点炮的啊，拿着这个几个炮马蹄炮，这手拿枪头点着了，有打衙门出来一边走一边吹，负责点这炮。再往后边就是这个衙役差人，后面紧跟着就是这犯人，不是说所有的犯人都是那种木龙囚车啊，电影里边总演那个拿车拉着，只有做官的人，犯官他有这么一个车，车分两种，一种就是咱们常看那个笼子似的，一根一根的木头桩子，一种是木板的，木板的其实更像一个箱子，四四方方一个箱子，箱子上面呢露一窟窿，人把脑袋探出来。这个车呢没有马，绳子前面绳子有人拉着走，一般的死刑犯都走着走，后跟着，在后边刀斧手，一般的刀斧手长得都凶，横眉立目，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纸巾铃，身穿憨的憨马褂，憨的憨就是鹿茸啊，青龙斗边，斗大着月光，怀抱着一口鬼头大刀，这个刀不放家里边，一般来说呢都供在某个城市的西门，那北京城过去是供在宣武门，因为宣武门是走囚车的，北京这几个城门各有不同，东直门走煤车，德胜安定走兵车啊，到了宣武门这走的是囚车，在宣武门那个城门洞的顶子上啊，有三个字叫后悔池，就出了这门后悔就晚了，平时没事这口刀就供在宣武门这儿，年三十的时候刽子手要到宣武门这儿啊，焚表祭天，在玉皇大帝汇报一下，我这一年杀了多少多少人，都有谁啊，徐德亮啊，王月波呀，这多弄的啊，他上堂的时候大老爷要赐一份小花红，一块红布把这刀缠上，上面别上两朵金花，老爷赏三碗酒，喝完之后修身菩提，他这胸啊抱着刀在后边跟着，在后边二百亲兵，然后是监斩官，大队人马浩荡荡赶奔杀人的场所，各地都不一样，一般来说选择都是热闹所在，杀一儆百。北京城元朝的时候是在柴市口，明朝是在西四牌楼， 啊，清朝的时候在菜市口，到了这个民国是在天桥，哪儿热闹选哪儿，老百姓看见了吗？不听话，弄死了，吓唬人家。明朝的时候有说法，杀在西而寡在东，杀是在西边，寡在东边，寡是一个很残酷的刑啊，把人捆好了，把小刀一刀一刀的在身上都拴下来，还有更狠的，拿渔网先把犯人勒住，渔网勒住的地方那个肉都鼓起来了，拿刀片一片一片片下来，有规定，按律条，这是多少刀，3400刀，2600刀，1800刀，不一样，看你犯什么罪了。明朝正德年间，大太监刘瑾啊，剐了3天，按律剐3天，头一天剐完了之后，是基本上看不见什么肉了，拉回去，还喝了2碗稀粥，这是史上记载的。转过天来，因为头天呢绑在那儿剐他骂街，嘴里给割2个大核桃，第二天剐完拉回去，这人就死了。按律条第3天也得拉出来继续凑够了刀数，凡是剐的犯人剐完之后，最后是把人头切下来，这个脑袋大兴县知县领走，身子宛平知县领走，让你死后不得全尸，杀在西而剐在东。杀呢就是斩首，一般在太师口这儿，人来了之后面朝东跪啊，脑袋脸冲东跪下来，东边叫虎方桥，就说把犯人要送入虎口，在这儿监斩棚搭在哪儿呢？太师口有药店西豪年堂，搭在那儿。过去来说，西豪年堂的门口有一大铁算盘，每到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铁算，哗楞哗楞哗楞。为什么呢？怕冤魂算账。过去北京有句骂街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你得上西豪年堂那儿跑刀伤药，是骂人的话。犯人一斩，对犯人本身来说不叫事，但对家属来说是个大忌，尤其是有家属的，你脑袋掉了就缝了，找鞋匠，过去鞋匠应这个，但得谈价。像豪年堂旁边那茶馆就专门说这个，本家来了跟鞋匠，王师傅你看看亮子给砍了，你看这脑袋缝一块多少钱啊，这缝上还打蜡吗？抛光不抛光啊？不，那你就缝了就行，这得4000两银子吧。哦，那你把我也砍了吧，这挑费太高了啊。就是书外的话啊，这是杀人的这一套。叶金龙死在了太师口，他的父亲叶力红可不干了。哎呀，就这么一个儿子啊，说这个刘同勋一见称臣，咱们俩是同事，你怎么能把我儿子杀了呢？你太不像话了。可是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这个叶大人心里边歹毒，没有哭没有闹，反而找到皇上请旨要嘉奖一下刘同勋，他杀我儿杀得好啊，我这个孩子不听话，惹了多少祸呀，杀了他为民除害，老臣我心甘情愿。皇上想，好啊，你了不起啊，你啊，儿子杀了你还能为仇人说好话，你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呢 啊你了不起呀、啊、皇上很感动，眼泪都快下来了，太好了，好，以后你多说好话啊，希望你为大清朝多尽忠心，你别看没有孩子了，以后寡人我得多疼你。是，不过通过他这事儿，我有个想法。我什么想法？我与刘大人同殿称臣，我们两人都是清官忠臣。皇上说没错，你们都是忠臣，可有一样，我想了想，我就这一个儿子，他才犯了坏了啊，他还出了事儿，他还做了对不起朝廷的事儿啊，见人他杀了，我心里才踏实点。刘大人家里边仨儿子呢，你担保哪一个之后做出来有损刘门的事情呢？皇上一听有道理啊，太对了啊！皇上他处在这个位置上，有的时候难免糊涂，三句话两句话一说有道理，来吧，把刘同勋给我找来吧。把刘同勋叫来了，说什么事儿？万岁，我有这么一个事儿跟你商量啊，你杀了叶金龙啊，我不怪你， 可现如今有这么一个事儿，你也是忠良，你家里是三个儿子啊，是三个孩子吗？是，长子刘忠，次子刘孝，三子刘墉，三个孩子，就是你是个清官忠良啊，清似水，明如镜，不亚于沙暴万盏的明灯啊。可没有一节，日后你担保得了说你的三个儿子不反朝廷吗？你能担保说你这仨孩子也像你似的效忠大清吗？刘同训听完点点头，回来之后在自己的府里是彻夜未眠呐。哎，我做忠臣做了一辈子，现如今呢，我可是快老了，万岁爷不放心，我也不敢担保日后说我的孩子们能像我一样效忠朝廷。想了一夜，五谷天明，圣驾临朝，刘同训吩咐人把三位公子请在了午门以外，跟这儿等着，自己上金殿见万岁，说昨天您说的话微臣我很有触动，今日里我要在午门训子，请我主龙驾一观，您瞧瞧。皇上说好啊，你瞧瞧吧，不看看吧啊。带着文武群臣出来了，五朝门以外一瞧，在地上这儿立着一口铡刀，这个铡刀都立起来了，一瞧这个刃儿啊，看着就瘆得慌，太快了。这旁边站着仨人，刘忠、刘孝、刘墉。老头一伸手把头上顶戴摘了，脱了自己这身衣裳，里边白小褂白裤子，底下穿着朝袍，把袖口挽上来，晨风之中白须抖动，一点手把大儿子叫过来了。刘忠，这厢来。刘忠过来了。刘忠是个念书人，爹你有什么事？孩子，我刘家世代忠良，福保大清江山，现如今万岁爷呀、啊、恐怕日后你三个人不效忠朝廷，做了反叛之臣，故此今日你为父我午门训子，而让我来问你，君教臣死，臣得死，父教死亡，子得亡，而你近前。哎，一伸手把刘忠拉过来了。孩子真听话，躺下，躺在铡刀这儿。老头一伸手摁住铡刀把，一闭眼，咔，血光冲天，铡死刘忠。皇上坐那儿愣，哎，不是，哎，这还没等说话呢，老头又一点手，刘孝这厢来。刘孝是个练武，爹，什么事？君叫臣死，哦，臣得死，父叫死亡，怎么能儿女进去来？哎，爹，我有话说，好巧，你敢将嘴一抬头，啪，整踹小肚子上。老头劲儿也太大，这孩子一回头，一口鲜血躺地上死了，铡死刘忠，踢死刘孝，又一点手，刘墉，你这厢来，我这儿听得见。打刚才就飞着呢，我爸爸这是要疯了。嗯，回头看，看怎么能跑。嗯，我这儿听得见。爹爹说你进去吧，这样子。他说甭管，君教臣还就说两遍了啊，君教臣死，臣得死，父教死亡，子得亡啊。好、哦、孩子，你懂得，我懂得，我不光懂得这个，我还有两句呢。君不正，臣从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又就跑了。老头也愣着，皇上看看刘爱卿，这怎么回事呢？跑了，来给我追！亲兵过来，扛起铡刀，老头在头一个，后边四个亲兵扛铡刀。皇上一瞧，这别抢咱们一块儿吧，怎么？皇上后边跟着文武亲臣，咱们随着吧。整个这皇宫里算乱了套了。这孩子头一个，那年他小，十六七呀、啊。后边是他爸爸，铡刀。皇上，文武群臣，呼，这一溜啊，围着宫算跑开了。大小太监殿前五十都纳闷，怎么这是啊？这发展体育运动这是啊？嗯， 跑来跑去，这孩子跑到哪儿了？跑到老太后的养心殿啊，慌不得路嘛。老太后跟屋里正闭着眼呢，正念经呢啊，也不是念着什么，正念着吧。门一开，这孩子进来，刚一进来，呼啦超大伙给摁住了啊。这门口有武士，屋里有太太有宫女，那皇宫内院那跟天桥乐不一样啊，谁想来就来，花二百钱就坐那儿啊。那这呼啦超就摁那儿。老太后一说：“这谁的孩子这是啊？怎么了？轻点，轻点，轻点！”正说着，呼啦超这一大堆都来了。刘同进进来，开啥刀的，反正不像样了。皇上也来了，哎，这太累了，这太累了。太后站起来：“你们太没溜了，你们啊，怎么回事啊？”刘同勋说了：“哎呀，老太后，如此怎般？怎般如此？万岁爷恐怕我刘门后代不效忠朝廷，万般无奈，今日里午门外，我当殿殉职。”啊！我丈夫刘东妻子刘孝，这不孝的三儿就跑到这儿来了。我今天一定不拿了。老太太说：“你不能这样啊！你好话好说，有事闹明了，不能这样。过来过来，把这孩子叫回来吧。”小刘东跪爬半步，往上磕头。哦，孩子，你说说怎么回事？哎，你这事闹的谁知道去啊？我爸爸听皇上说了。这个恐怕我们家以后出奸臣，所以想在午门外斩草除根。我哥哥都死了啊，没有办法，我就跑到这儿来了。哦，孩子，这么说你是怕死吗？哎呀，老太太呀，我可不是怕死，不怕死你跑什么呀？哎，我看您这么说，那是这样，想我父世代忠良，亲似水，明如镜，到后来只落得老刘家法丝无后，斩草除根。消息传出去，天下忠良哪一个不寒心？大伙一寒心，谁还不保江山社稷？若那样的话，大清朝岂不是亡了吗？太后一听，哼，这孩子太会说了，不由得心里觉得很感动，眼泪下来了。哎呦，我的儿啊！话音刚落，这孩子梆梆梆磕仨响头。哎，你这是干嘛？您不是认我当干儿子吗？刘同训心说：“嗯，那俩死的太冤了。”啊！皇上也愣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老太后点点头：“好啊，这个孩子福至心灵，上人见喜。这么着吧。”我奉你玉儿干殿下，手里边念经时正拿了一佛珠，把这佛珠给他挂上了，这个戴在你脖子上，加封你铁像金锁侯。为什么民间说刘墉是铁脖子刘墉啊？是从这儿捞起来的，铁像金锁侯。大清朝没有斩你的刀，砍你的剑，绑你的绳索，你是我的儿子。刘同勋点点头，我这一片忠心没有白费。打这儿起，刘墉跟老太太的关系就不一般了。为什么后来他敢跟乾隆皇上闹着玩，他敢在金殿上撒泼呀？跟这个都有关系啊。这个罗锅其实是皇上封的，有人说这不对。哎，他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保的皇上呢是乾隆皇上，上金殿无论多的臣子见皇上三拜九叩，你得磕头。他跪在那儿，他本身水蛇腰，这后背上有一疙瘩，常年念书有点毛的腰，往那一爬一低头，那肩膀就翘起来了，像是罗锅，但实际不是。皇上乐了，你还有罗锅呢？为什么皇上这么说呢？干哥们儿啊，闹着玩，他罗锅呢？没想到刘墉乐了，臣谢主隆恩。皇上纳闷儿，闹清楚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玩意儿就谢主隆恩呢？您忘了吗？嗯，君无戏言呢，大清朝有规矩，皇上说的这算您加封的，说这俩字儿，每年我多领2万两银子。皇上一跺脚，对呀，是有这么个说法啊。皇上随便说一什么都算加封，这得亏是俩字儿啊！皇上心说：“我要碎嘴了，这挑费大了。”罗锅俩字 一年2万2银子，让人家问的哑口无言。皇上心说花点钱那不叫事啊，他别扭啊。我说你这个，我就顺嘴一说，你别往心里去啊。万岁，君无戏言，您是皇上一朝的天子啊，金口玉言，你要说这事儿不算，以后什么事都不算。哎，算，皇上说了不算，不造了反了吗？啊，哎呀，不过这觉得窝心呢，一年两万，这套活个百八十岁的，这个调费太高了啊！皇上心说这可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想一个好办法，把这俩字给它取消了啊！我不能拿这个讹着我哪行啊？啊！三朝之后，刘墉你接走，你随我到北海啊，就现在的北海公园，咱到万佛楼用膳，过小西天到万佛楼。皇上是憋着坏主意呢，想个办法，俩字我得给他 K 去。嗯，走吧。来到了万佛楼门口，一低头，门口能有这么两盆花马兰草，两大盆长得很好。皇上乐了，刘爱卿，你看这是何物？一指这马兰，哦，刚要说就明白了，怎么呢？刘墉比皇上的聪明多了啊，这叫马兰。皇上当时就乐了啊，这么大的身份，张嘴马兰，闭嘴马兰，跟普通老百姓说的一样，真真岂有此理，我给我俩字取消，俸禄银不给了。皇上看得出来是吧，此乃一统万年青，这名字起得好啊，一统啊，万年青，但是按谐音来说，也是说大清的天下，天下一统四夷宾国，此乃一统万年清。皇上一听，好，刚说声好，刘墉乐了，您赏我点什么呀？啊，哎，刚才夸的好，一挑大拇哥，这儿带一扳指，这扳指太好了，祖母绿啊，特别的绿，这祖母绿哪儿出的好呢？不知哪位研究珠宝的，哥伦比亚的最好啊，三帮进贡来的，皇上带着，太好了。这么说吧，这铺一个红色的鸽围子，皇上把这搁上面就变绿的了，一盆清水扔里边，这水都绿的啊。这么说吧，皇上站前门楼上一挑大拇哥，能绿的柬埔寨去，咱也没这么绿。那给你这个拿走，臣谢主隆恩。接过来可没带，罗锅真聪明，你要带可找事了，皇上折了。哎，我带上你就带啊，这叫以臣欺君，拿回来吧。罗锅俩事取消，你怎么给了啊？刘墉知道皇上鸡贼，拿过来。皇上看看，你怎么不带呢？哈、啊，是这样，这是皇上的东西啊，臣怎么能带？这么说你不要吗？我要票，这叫抗旨不遵。那你就拿着，我拿着是以小犯上呀。啊，你两个不够啊？那怎么办呢？你扔了他。不废，命我的亲兵彭慈禄星夜连城赶回我的原籍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刘家庄，供在祖先堂上，见此物五点五万岁，万万岁，愿大清江山安泰。拿走吧。皇上恨的嘛，这话说的没毛病啊，玩命琢磨没毛病。行，拿走，给你，盯着我了啊！来，随朕进万福楼，迈步往万佛里边走。一进万佛楼，迎面那有一尊佛爷啊。皇上看了看，刘爱卿，臣，这个佛爷他为什么冲着我笑呢？皇上找事儿，大泥胎看谁都乐。刘墉乐了，此乃佛见佛笑。这个话说的，那个皇上美死了。佛见佛笑，那坐着是佛爷，你也是佛爷。佛见佛笑，清朝的皇上自称自己是佛爷啊，康熙老佛爷、雍正老佛爷、乾隆老佛爷，好这口。 此乃佛见佛笑。皇上乐，好，赏点什么？赏你八头龙黄马褂。这儿接过来一瞧，呵，做工真好，臣谢又不万分啊！你穿什么？不能穿，我穿着这，先说了，我知道，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办呢？派人送回我的家，元俊家乡啊，供在祖先堂上，见死不如见哥哥。行，说了啊，挺好。皇上一转身，哎，刘勇，他看着我这叫佛痛佛笑，那么他看着你这叫什么呀？为什么他也笑呢？你怎么说？佛见佛笑，到我这儿也佛见佛笑。皇上急了，是吧？这啊、哦，万岁！他笑微臣不修道，笑话我不修道，我不学好，水平低，他笑话我这个呢。他笑微臣不修道，嗯，好，赏什么？你来这长袍，你别穿，你别穿，你派人送回老家去，送回老家。供在你们家祖先板上见此物如见如万分。哎，你就说我这脑子两遍我记住了。嗯、谢主隆恩，拿过来了，往里边走吧。迈步往楼上走，一上楼啊，皇上在头里边，刘墉在后边。皇上一回头，刘墉，我上楼你说句吉祥话啊。
是
啊，万岁上楼，这叫步步登高。好，赏一什么？绣龙的，黄色的，哈，你看这裤子，你拿着来，你跟那袍子一块送回去。对，上楼念佛主，步步登高。皇上一转身，我要下楼是什么呀？皇上这叫没事找事，下楼怎么说？步步登空，步步登次。一步不为过啊，不像话。我下楼呢，刘墉乐了，您这叫后辈倒比前辈高。话说得好，皇上很高兴。其实刘墉是马街，后辈倒比前辈高，说皇上你也是罗锅啊。皇上很高兴啊，嘿，说得好啊。万岁您看，你走吧，你走吧啊，你走吧。万岁您不赏我，赏什么？我很冷，你不知道。皇上心里挺恨的，俩字儿没取消，两万两银子没去掉，而且呢，扳指、衣裳、马褂、裤子、袍子都拿走了啊，自个儿光着溜了一回北海，打发他走了。皇上回后宫坐在这儿恨的，哎呀，堂堂的一朝之君，嗯，我怎么闹不过他呢？啊，心里生气。严德的墨片宝笔，皇上想写几笔字儿，消遣消遣，解解愁烦。一拿笔，心里又恨得慌，又想起刘墉来了。怎么了？刘墉的字儿大伙都知道，字画都好啊。咱们曾经在荣宝斋有留下来的刘墉画的画，俩萝卜四十万，画俩萝卜四十万，这是画的新发地。了不得啊，字儿也好，可是这样轻易的不给人写，越这样越值钱。大书法家也是如此，你看那书法家连厕所都怕写的，男女都怕写的，也不值钱了，知道吗？写的少才值钱啊。刘墉也是如此，很少给别人写，连皇上让他写都不写啊。想当初和珅找过他，和珅跟刘墉同殿称臣，这是在清朝一满一汉一文一武两大中堂。刘墉呢是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是武英殿大学士，两个人同殿称臣，但是不和。您看过电视剧都知道这俩人不和，为什么呢？刘墉啊，从知县做起，一步一步入阁拜相，科班出身，这和珅不行， 和珅想当初是给皇上打气死风灯的殿前俯视，是因为上人见喜。那有这么一次，皇上出行，乾隆皇帝要出行，坐的辇上面的盖子找不着了，皇宫也就这个事儿啊，找不着了，这怎么回事？皇上很生气，你说这怎么办呢？旁边站着一个殿前武士，就是和珅，当当当当当当说了几句话，引经据典，皇上很喜欢，长得也挺精神啊，浓眉大眼，是个漂亮人物。而且过去咱们民间传说还有这么一句话，就说是乾隆跟和珅之间，说乾隆还当太子的时候了，有一天他父皇啊得了病，怎么办呢？作为太子的得去守护老皇上那儿躺着，他跟这儿看着。其中呢有这么一个皇上的偏妃也在那儿看着，看着就腻了啊，皇上睡觉，咱们出去吧，就出来了。乾隆跟这儿坐着，叮叮当啷困的跟什么似的，这妃子跟闹着玩啊，拿手一蒙的眼睛，没想到他一低头呢没蒙住啊，一转身啪就拉着这妃子，妃子也一低头，俩人闹着玩，乾隆这指甲呢就在妃子这个脖子后边就挠了一下，留了一个印儿。可这会儿老皇上醒了，在里面一瞧，干嘛呢？你俩干嘛呢？再解释说不清楚了啊！我这妃子就刺死了啊，弄根白绫子一勒死了。乾隆老觉得心里头对不起他，一见和珅，和珅长得跟那妃子一模一样，皇上吓一跳，你过来，来来来，上跟前儿扭去，一看着脖子这儿，和珅脖子有一道印儿，皇上就认为这是那个妃子转世投胎，所以很偏向和珅，这是民间传说。啊，和珅、刘墉两个人势不两立，虽然说都是皇上的左膀右臂。有一次，和珅买了很好的纸，请刘墉给写字儿，啊，一直就没给写，脖子问都不给写，不识这茬儿。和珅很生气，皇上也知道，可是这个你又不能出圣旨，你给我写对联，皇上也太没溜了。这今天拿着笔了，想起这茬来了，这新仇旧恨搁一块儿，皇上挺生气，传旨。啊，刘墉和珅后宫见驾，功夫不大，这俩人都来了，参见国主万岁。和珅，臣在，问你，在家里没事都作何消遣呢？
是，
啊，奴才回皇上啊，奴才在家都无非是吟诗答对，写字作画。
哦，
好，刘墉，你在家中作何消遣呢？
啊，臣在家中净睡觉了。
你能睡觉呢？你得说写字儿，我才能让你写说出来。你这样吧，啊，我知道你很能写字儿啊，写的字很不错。今天这样，寡人我要考一考你，你给我写字儿吧。
哦，
万岁，写多大的？皇侄大的，写多大的？
写大大的，你能写多大的？
大的，可是金銮殿写一个字儿。皇上乐天行这个。这我让他写，又琢磨不行，我让他写，他让我找笔去，可没地儿找去。我就把白塔寺那塔绑上笔头给他，他又抡不动啊，我也递不过去。大的不行，我不能上得当。小字写多大的？一个苍蝇脑袋上写三万字，嘿，我不能给你抄苍蝇。皇上心说这不像话，我一说这他得，你对苍蝇我没地儿对去。嗯。想想，你也别说这个，才二寸的纸条，两位爱卿一人一个，在上面每人给我写一万个字啊。小太监抬纸递过去了，和珅举起来，哎，这写不了，这点点都点不了，就是个啊，我写不来。刘墉，你能写吗？
我能写，
没问题。好，来吧，皇上亲手把这毛笔拿起来了，啊，一站着一。给你，皇上这叫坏门，刚站完的拿起来滴滴答答了啊！你这怎么写？一个墨点这纸就完了。刘墉比他还聪明，反着腕子接，接过来顺势往外一甩，
对，
再一回头，和珅的脸都黑了。和珅气，你不看着点儿呢？啊，
写，拿起笔来，拿着二寸的纸条，写完了，递过来，皇上一看，写了四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蝇头小海，很工整。哎，写得好，赏什么？啊，像瓜子你这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被刘墉轰出去了。剩下和珅这儿，哎，对，我是这么认为。你先洗把脸。哪儿的事儿去啊？你二人同殿称臣，说为什么他总能这么聪明啊？嗯，你怎么就这样呢？可话又说回来，皇上细琢磨，不愿意两个人打架，一文一武两位中堂，两个人总打架。不利于朝廷，想了又想，哎，这样吧，今天晚上啊，后宫赐宴，你二人陪朕一同用餐。酒席宴前呢，我有几句话要跟你们两个人说。是是是，我听您的。把刘墉叫回来，晚上在偏殿这儿，皇上赐宴。跟皇上吃饭其实挺麻烦，为什么呢？他不是像咱们是弄一桌子这做好了开瓶啤酒大伙喝，没有，跟皇上那儿了不得啊！皇上坐在上头，这底下俩大臣在那儿，而且要行三拜九叩礼。皇上说了，把这个给他尝尝。这俩人站起来三拜九叩，忙活一通啊，来块绿豆糕吃，不够折腾的啊！可皇上传旨就得去，这一坐好了，小太监们上台。皇上这吃饭，吃一看二眼观三，吃一小太监先搭成大盘子里，比这桌子大俩大盘子，四个太监搭着，里边是用江米蒸的，这么一座山，山峦起伏，江米上面用金糕啊跟鸡蛋黄摆出四个字儿：万里江山。有人递过筷子来，皇上拿过来在上面一划了，这叫万里江山一扫平啊，搭下去。旁边条案上一拉溜摆着13个大海碗，这个是什么呢？哎，刚才们说了，吃一看二眼观三，这是官的菜，这不动。13个海碗，每个碗上呢耳朵上挂着一小银牌，写着一个地名，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啊，两广什么的。当时天下南七北六13个省，每一个省上一个碗，皇上一瞧，13碗都在。天下太平，哪个省都没出事儿。这一瞧，哎，湖南那个碗没上，湖南省有事儿了，闹了兵灾了，或者是有什么旱涝啊，赶紧派兵去啊。可是上了10个，有3个省出事儿，我上了1个，快跑吧，都不美丽了啊。上吃的菜是365道，按照1年365天。吃不过来，大桌子。当初皇上那桌子底下带转盘，小太监扶着转，转这个有尺寸，快了不行，慢了不行。啊，皇上一吃，那个4天才过来，这不行，太快了，哗咔一圈一圈，皇上晕车回吐了。啊，毛病挺多。这上菜，坐这一吃，皇上说今天免去常礼，咱们别客气啊。老家常，坐那吃吧，吃，谢过国主万岁。坐这一吃，皇上说：“天天的宫里吃这都吃腻了，你们俩人家里都吃什么饭呢？每人进一道菜，跟我品尝品尝。”遵旨。啊，皇上想吃这两家的饭，功夫不大，两家派人送来了。先上的是和珅家的菜，珐琅的红火，打开一看，里边有几片菜叶，正当中一块豆腐。汤很清，拿筷子夹开豆腐，里边有很多泥鳅鱼弯曲着。我这什么意思呀？说这是凉锅做的菜啊，里边是豆腐，把这鱼放在里边还活着呢，逐渐的热了呢，它都往豆腐里边钻，最后都熟了，这菜得了，您尝尝吧。皇上一尝，哎呀，味道很好。刘爱卿你也尝尝，这我不能吃啊，何大人太残忍了，你怎么忍心呢？你口口声声对外说是吃斋念佛之人呢，
你想着活鸡落水啊，他能不疼吗？
是阿弥陀佛，
熟了就好了。话说有道理，这不能吃这个，不能吃啊！你不看你们家什么菜？
打开了一瞧啊，里边有两根葱，洗得挺干净，掐头去尾了，洗得干干净净的。旁边有点酱，
啊，这个比他这个简单呢。和珅说是我这叫白蛇入洞啊，那你这个呢？
啊，我这叫青龙探海。
皇上，您拿那葱蘸那酱，您尝尝。
皇上高兴，高兴，我这好这个
啊，这个美味佳肴，朕怎么不知道呢？
嗯，
是啊，皇宫里能让皇上吃这个吗？拿那一吃，高兴，再饭，再饭，快，再饭。皇宫里皇上吃饭有规矩，一顿上桌米饭不能胡来啊，再饭。皇上都吃两碗了，太监不敢添了，啊，这龙体要去，再饭，快，再饭。端回来四个米粒儿。
拿我当蛐蛐了你这啊，
皇上也不易，你要是这顿不吃也是事儿，你要不吃饭太医院来人了，皇上食欲不振
啊，
少吃远饭，多来四副汤药，今儿想吃就行了啊，又给添一半碗饭，汤汤汤汤汤全吃了。皇上高兴，我不能白吃你们的，今天我给你们吃点好东西吧，有打江苏镇江啊昼夜兼程送来了十余一十二条到了北京城，还剩下三条都死了啊，他这个鱼啊，一个鱼字尖，一个时间的时，时鱼，他就是因为太珍贵出水就死，送到这儿可不容易啊，来吧，老太后这一条，寡人我一条，你们俩一条，那你们俩尝尝吧。老太监把鱼端上来了，刘墉一瞧啊，哎呀，这个好东西怎么能让他吃的呢？
好的人，
哎，怎么着刘大人，来你吃，你吃身子，你把这鱼脑袋给我。
不是，这我这没听懂啊，这吃鱼怎么还这么大规矩？
我跟您这么说，食鱼啊很难得，吃脑袋能让人聪明。我得吃脑袋，你鱼身子是你。
可是心想你玩我，来吧，咔一下子就把这鱼头牵过来了，坐这儿，坐这儿摘。刘墉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少来了！”和珅这儿吃，
刘墉说：“那得了，那我吃这个吧，吃这没用那身子吧。”
汤汤汤汤汤汤，几口把这鱼肉都吃了，和珅那嘴都流血了。哎呀，这个东西它扎嘴呀，这个啊！吃着吃着一瞧，在这个鱼鳃的后边有一小块肉K 出来搁嘴里，和珅哭了，
你太好吃了这个，
一撩袍子出来咕咚跪着，万岁神，骗我鱼吃，骗我鱼吃。
皇上怎么了？
怎么回事？而且跟我说都是吃鱼脑子空了，我抢过来吃半天，你看我这才知道鱼脑子不如身子好吃。
皇上说你刘墉，你这么大人，你怎么骗他鱼吃呢？
我没骗他呀，他刚吃了一口，他就知道这鱼脑子是不好吃。你看这不就聪明多了吗？就这样。